欧盟委员会呼吁欧洲各国扩大接收移民的配额。美韩举行反生化演习，应对朝鲜各类威胁。美国最新大学排名公布，普林斯顿蝉联第一。晚安，欢迎您收看9月9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美前夕，海外学者发表了对习近平的十个问题公开信，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台湾总统大选日益接近，北京是否做好了民进党重新执政的准备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对大约16万难民进行重新安置，并且表示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已经不能独自的承受这个负担。容克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欧洲各国团结一致面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他说，为了避免延误，22个欧盟成员国的紧急安置必须以强制的方式来进行。容克将在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提出他的配额计划，但是配额的想法备受争议，受到了匈牙利还有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在泰国，泰国警方说，因为涉嫌参与上个月曼谷神殿爆炸案而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嫌疑人米拉里承认，他在爆炸前不久将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交给了另一名男子，据信此人将这个背包放在神殿。星期三，泰国警方让米拉里公开承认了自己在8月17号的活动，当天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泰国官员说，在曼谷一所公寓里发现了米拉里的 DNA， 而此前当局在那所公寓里缴获了制造炸弹的材料。泰国官员还说，米拉里已经供认自己是这次袭击的主谋。米拉里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注明他的出生地是新疆。泰国媒体说，曼谷爆炸案与泰国在今年7月份将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未来与美国谈判只谈与伊核协议有关的问题，不涉及其他领域。哈梅内伊在星期三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同意就核问题与美国谈判，但在其他领域我们没有，将来也不会与美国谈判。他还说，就其他问题谈判只会为美国影响伊朗，并把其意志强加于人提供机会。与哈梅内伊相比，伊朗总统鲁哈尼被认为更为温和。鲁哈尼星期二表示，伊朗准备就如何结束叙利亚内战来与美国进行会谈。继续我们看看来自中国的消息。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海外的舆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高瑜和朴志强保外候审。高瑜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高瑜案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尽管遭到当局的拒绝，但是他们仍然将继续的依法为高瑜争取保外就医。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回来的报道。
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上个月因心脏病向当局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星期三下午，代理高瑜案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会见了高瑜。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介绍了高瑜案的最新情况。
我们也给他又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啊，这是等于说是重新提出来的，原来提出来的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又重新提出来的这个取保候审的申请，就还是鉴于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年高体弱嘛，就等于70多岁的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又这么好，有美尼尔综合症，然后心脏病，然后血压啊，还有这个 皮肤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这个因为做应该是作为一个老人了嘛，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呢是不适宜关押，所以我们也提出应该是不管怎么说吧，从一个人道的角度来讲应该给予取保候审。
71岁的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泄露一个中共党内的机密文件，一审被判7年徒刑。高瑜提出上诉，目前北京法院正在进行二审的审理阶段。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呼吁释放高瑜、朴志强等良心犯和其他被捕律师的声浪日高。莫少平律师称，高瑜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合继续在狱中服刑。
法院没有依法判决这个当事人有罪，当然这个依法判决是一个生效判决，生效的判决啊。虽然高瑜这个案子已经一审判了，但是二审他因为提出上诉了，二审迟迟没有下的一个判决。那中国是两审终审制嘛，那仍然不能说算一个生效的对高瑜一个有罪判决。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迟迟没有这个给这个高瑜一个结论之前，一直关押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也就是任何人没有经过法院依法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应该都是推定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这么长期的关押他，这个呢本身是违反法治基本的精神的啊。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起释放20位女性良心犯的活动，关注过去20年在全球被拘押的20名女性良心犯的处境，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律师王宇、记者高瑜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出访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允许一些被关押的、受高度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外就医，向美方释出善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那么习近平即将要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迎接他的除了美国官方的元首级礼遇，也有海外异议人士的抗议和质疑。旅居美国华盛顿的中国经济学者、政治评论员秦伟平，他在这个星期呢就向习近平发出了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在访美时就政治改革、经济危机、环境恶化、治理贪腐等10大中国民众所关注的议题来做出回应。那么目前公开信也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回响。下面呢，我们就请秦伟平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秦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您的这一封啊，实问习近平的公开信，这里面提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有什么问题呢？包括了何时让老百姓真正拥有一张选票，何时还给大家蓝色的天空，何时让公众享有互联网自由，还有如何保障13亿人民的法律权益等等，许许多的问题。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理出这样一连串的名单呢？
大家好，是这样子，我个人感觉呢，就是美国各界，包括政界、包括学界、包括普通的美国老百姓以及海外华人呢，对中国问题呢，雾里看花的比较多，或者说叫看上去很美。其实作为我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觉得中国我们不要去讳言，有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呢，借习近平访美之机呢，我想呢，发出实问，然后呢，敦促他对话，然后面临这些问题，然后作为一个总统的话，或者说国家主席的话，要给13亿人一个答案。因为我了解现在的状况其实很糟糕，有些可能比我写的可能更糟糕这样子。然后从各个领域，有的是现在急需要面对的，比如说经济危机的问题、环境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些比较远期的，比如说慢慢要改的，司法独立啊、政治改革可能不是一步到位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在习近平任内，或者说下一届继任者来说都必须面对的，无论中国呢是什么样的制度、意识形态也好，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谢谢。
是，秦先生，我们知道您在公开信里面呼吁希望得到回应，希望与习近平来对话。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当局也立刻回应您了，他们的回应就是封了您的微博，然后也封了您的公开信。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个封杀行动对您传播这封公开信有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这种封杀来说呢，是他们一个当局下面的管理人员的一个标准行为，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就目前的反馈来看呢，这封信呢还是在 很多网友啊，普通老百姓呢，在各种渠道传播。特别这次意外的是呢，在海外普通的华人侨团之间也是传播得很厉害，甚至引发一些争议。有些侨领呢发言的说，大家不要谈政治了什么的。然后但是有更多的让我意外的是，有更多的普通的海外华人呢，然后主动联系我，然后表示支持。然后这两天我的那个社交媒体工具啊，包括微信啊什么的，都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加我，然后给予鼓励，给予支持。在昨天下午呢，我发起了一个网络问卷调查和投票，然后希望了解呢有多少海外华人呢愿意支持我跟习近平对话。然后在十几个小时以内，到目前为止是有184人回应，其中85%的民众呢愿意为我背书支持，然后希望对话。有5%的呢是反对，然后有10%的是弃权投票这样子。我觉得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外华人的投票率一直是比较低的，以我们估计的话，包括对互联网的一个习惯的评估，一般来说一个帖子或者说一个话题有100个人看了，会有1个人去动手去回复。所以呢，我在想，如果说这次投票有超过1万人投票的话，那相当于可以覆盖100万的一个受众。换句话说呢，有人问我习近平见你的概率多大，我之前估计的时候我说见我的概率可能只有1%，但是按这个投票来评估，目前见我的概率是1.84%。如果投票的越多的话，比如说到了10000的话，我觉得见面的概率非常之大。我觉得习近平先生他不会忽略这样的民意，海外几百万华人，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都关心中国的发展，非常非常关心。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最后我们还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您刚才就已经在现场等候，可能也听到我们之前记者东方的报道有关高瑜案的最新进展。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来，这个美中之间如果有元首互访的时候，通常中国当局都会以释放一些异议人士来作为一个善意的橄榄枝来做回应。比方说，我们看到1997年在前总统克林顿访华的前夕，中国释放了关了18年的魏京生啊。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要访问美国的前夕，很多人也在关注中国当局有没有可能释放一些异议人士，其中也包括刚刚我们报道里面提到大家都很关注的朴志强还有高瑜等人。您的看法，您乐观吗？
我觉得中美之间呢，它有很多问题需要合作，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一些分歧。就目前来说呢，习近平因为面临内政外交的困局，他需要美国的更多的协助。在人权问题上呢，我认为他会做很明显的让步，所以大家在他访美的前后应该会有一些好消息传出来，这些进步呢也是应该的，我们乐于见到。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这封公开信的详细内容还有相关的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首次美国国事访问期间呢，中国将会在美国举办一次高级峰会。美国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 Facebook、 IBM、 谷歌等在内的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高管都在受邀之列。这项报道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让奥巴马政府心怀不满，因为他背离了双方围绕精心安排的习近平访美之行所商定的剧情。他们也担心这次的会议可能会削弱了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强硬立场。稍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今天要缔造一项历史，稍后我们将有来自伦敦的现场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再过大概4个多小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要打破纪录，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那么英国各界是如何展开庆祝活动呢？ 在另外一方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即将要访问英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啊，玉文你好。
是，静玲，我们先来看看啊，伊丽莎白女皇她今天是如何度过可以说是非常历史性的一天呢？我们知道白金汉宫对女王即将要创纪录好像非常的低调，为什么呢？
好的啊，玉文。英国女王她目前人在这个苏格兰，因为每年从七月到九月底啊，女王都会在那边避暑。那么尽管今天下午这里的下午5:30左右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就要打破她的高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记录，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王啊。但在这个历史性的这一天呢，女王她是没有意思要去大肆庆祝啊。那么她今天唯一的公开行程是在这个菲利普亲王的陪同下搭乘火车巡视这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境并且在这个当中呢为一个新的火车站揭幕啊。不过这个鉴于这个公众压力，她可能会在这个火车站揭幕之后呢发表一项简短的演说。那么今天早上因为从他的行宫到这个火车站这个当中呢因为大雾啊，所以时间耽搁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他这个演说。至于女王为什么会这么低调啊，那么英国舆论是有这么一个揣测，他是说他是为了顾及等待了接掌王权已经66年之久的这个查理王储的感受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呢王室的幕僚呢是透露说女王认为这样的一个记录不过就是表示他活了很久认为不用大惊小怪，以平常心对待今天就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倒还蛮符合英国王室的传统。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也看到现在有新的民调也显示，这伊丽莎白二世她不仅仅是在位时间最长，她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位英国君王，英国民众到底对她的观感是什么呢？
好的哈，英国民众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啊，我想不仅仅只是爱戴，而且是充满了尊敬哈。那么年主张这个废皇室的共和派人士对伊丽莎白二世也都尊敬有加啊。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英国首相卡梅伦他在国会向女王致敬的时候的描述是非常贴切的啊。他说63年来这个世界是瞬息万变，但是呢女王依旧是稳如泰山，无私的为民服务，而实际状况也确实是如此。伊丽莎白二世她是经过了英国12个首相啊，63年来我们看到英国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前，那么日不落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几乎已经是不存在了，那么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呢也大幅削减。但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为英国尽心尽力啊，卖力工作的态度却是始终如一的。她并且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她倾听民意，与时并进，那么使她成为在这个快速转变的世界潮流中呢成为英国的一个象征啊，不动如山而且很安稳我想她可以说是许多英国人心目中永远的女王。
是，静玲，最后我们来转换一下焦点。我们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要在下个星期到英国进行访问，跟我们谈谈他此行主要目的是什么，他是不是会与英国的政府高层来进行会晤呢？
好的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是准备从下个星期14号开始到英国访问9天。那么达赖喇嘛这次访问英国的主要是接受这个西藏之家的邀请，要在伦敦发表一项有关如何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进行一项大型的演说哈。另外就是他还会到牛津和剑桥大学和当地的学者、科学家还有学生对话。那么达赖喇嘛他这次呢不会单独跟英国首相卡梅伦或其他的政府高层会面，不过他在访问的最后一天是9月22号呢，他会在这个英国国会的这个跨党派支持的一个西藏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这是我们目前了解的状况。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在过去这几天里台湾的总统选情到底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与变化？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台湾将要在明年一月份举行总统大选，而目前民调领先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有意要出席10月10号台湾的双十庆典，不过这却引发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质疑。与此同时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上个周末结束了闭关，并且发表了一篇签字文，受到许多中国网民的关注，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分析台湾总统选情最新发展的是美国李士满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王维正王教授。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主持人您好。
是王教授，我们知道不可否认蔡英文如果真的出席这个双十庆典，肯定是全场的关注焦点啊。国民党方面已经批评了，说希望他不是基于选举的考量。您认为蔡英文这个出席双十庆典他主要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出席是不是又再次会引发对所谓国家定位讨论的相关争议呢？
好的，我想在一个任何正常的国家的话，一个国庆的庆典的话，因为是国家的大事，本来就是所有的政党、执政党、在野党的领袖，还有这个国会的领袖都会受到邀请。那在台湾的话，过去由于蓝绿的对立，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这七年多，从来没有民进党的主席来参加双十的国庆的庆典。所以说这一步蔡英文愿意跨出来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是好事，在象征的意义上的话，当然是有助于蓝绿的和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现在选举的话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样做的话也许有助于他争取中间选民，就是让一般的选民可以感觉到说他是可以被选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所谓一个 electable candidate。 因为如果说他当选的话，明年的10月10号他要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主持一个这样国家的庆典，如果说那个时候的在野党跟他同样的杯葛的话，是不是不太好。
是，那么王教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我们知道在上个周末发表的这个签字文呢，立刻受到了有80多万中国网民的关注。那我们也知道，在洪秀柱确定代表国民党参选之后，甚至还有中国网民为他成立了粉丝团。您认为为什么洪秀柱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支持呢？
我想，洪秀柱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话，可能是在于说他的就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两岸的论述吧，而在他最近改正为所谓的这个一中各表之前的话，他曾经提出所谓的一中同表然后又要签订和平协议等等，这个在目前的台湾政治光谱来看的话都是相当前进甚至于说颇受争议的一些议题。但是在中国的网民看起来的话，很可能就是说在马英九政府执行了七年多的这种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之后的一个升级版，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洪秀柱一开始谈的那些东西的后面的一个路径的话感到有所希望。
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刀的两面啊，总是有不同的效应和影响。在台湾方面，我们相信洪秀柱的一些两岸论述也让许多的台湾民众担心是不是会比过去的马英九来与中国走得更加接近啊。那么这方面的顾虑您认为洪秀柱阵营注意到了吗？
我想洪秀柱阵营他虽然经过了很多的解释和诠释但是他立刻发现了说，就是说即使是一中同表，他最后必须要解释成说这一中同表还是表的是中华民国，但他也很清楚这个对岸绝对不会接受，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说目前台湾的民意并没有准备到那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如果说与其说把这个深蓝的这个基本盘也输掉的话，不如回到马英九的基本盘，就是说这种不统不独不统不武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才会最后还是接受了这所谓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基本局面。
是王教授，最后我想要请教您的是，请您来听听这样的一个评估哦，看看您认不认同。这是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蔡伟，他今天在台湾的这个媒体访问当中提到了，就他的了解，北京方面呢已经明白了，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台湾明年总统选举的结果。那么北京当局甚至已经从担心民进党重新执政的这种焦虑期进入了观察期，那么甚至呢有可能会给民进党执政给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发展两岸的作为。您赞同他这样的观察和评估吗？
当然这种看法的话是有可能性的哈，至于说是不是如此的话当然是需要观察，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15年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政策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动，他从历届的选举的话也从中能学习，学到很多的教训。就是说即使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如果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刚选举刚结束，可能北京方面觉得说天要塌了，但事实上天没有塌。那么他们所谓的这个观其言听其行，听其言观其行一段时间。那么16年，假设民进党再执政的话，这个民进党的第二版跟民进党的第一版应该是不同的，因为民进党也学习到了过去的教训，所以两岸中间的话应该是会有一段互相摸索和学习的过程。而且如果说只因为民进党在经过台湾人民选举民主的方式得胜，然后北京就要对台湾人民寄予惩罚的话，我相信这个对于北京自己的要赢取台湾民心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李士满大学的王威正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关注台湾的大选，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大选专题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在北京阅兵之后呢，外界质疑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稍后的媒体观察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北京学者张千帆说，法西斯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专利，如果制度出了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和您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张千帆的这个说法啊。
是，
这个先跟我们谈谈张千帆好了，或许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不熟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他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做出这番评论的呢？
张千帆呢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知名的知识分子，他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当教授。那么他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谈着就是说他的主题就是说法西斯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主要是谈这个二战以后在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你这个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
是，确实啊，我们也提到他的这个说法，其实看来非常新颖，也可以说非常的前进。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
是
只有政府、只有当局、只有官媒可以来批评日本是法西斯，
是
还从来没有过有人敢批评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也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所以他的这个论调，他到底持的是什么样的理由和观点？他有没有做说明呢？
按照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啊，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说，法西斯成为法西斯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你要废除民主；第二，你要管制新闻。而从德国、从日本、从意大利，就当时二战那个情况可来看呢，这些国家成为法西斯，这两个要点是具备的。那么中国呢？你如果也是朝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他只是说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朝这个方向发展，那就说明你制度出了大问题。那么制度出了问题，你一定要废除民主，一定要管制新闻，这样的话你就离法西斯不远了。
是，那么除了他提出的这些理由，我相信他也举了像你刚刚说的德国与日本在战前的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例子来或许说暗示中国也正朝着这条道路来前进呢？
他实际上没有这个就是暗示，他直接点名，非常明白的他就点名啊。他说，因为法西斯好比一种病毒，那么一度侵袭过日本和德国，后来呢也侵袭过变种也侵袭过苏联和中国，那么现在呢不经过好几十年情况不一样了，那么日本方面呢他已经不会出现这种控制新闻的情况，那么中国呢就不一样了。他说，中国的过往的新闻自由的缺失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方说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呢，首先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呢，一个国家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包括战争。他说，不要以为战争结束70年，法西斯就离我们远去了。只要你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没有确立，任何人都不可以打这个保票。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深入而这个可以说切中要点的一个论点。好，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有关于张千帆教授的这篇撰文呢，您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查询我们相关的报道，或者发表您对此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D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继续，我们来看看伊核协议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支持，能够防止美国国会来阻止协议的通过。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不需要对国会来行使否决权。美国之音记者鲍曼说呢，至少有40位民主党参议员目前支持这项协议，这足以让参议院对伊核协议来进行表决。
国会参议员星期二结束一个月的休会，带着他们最牵挂的问题回到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说，
争论的焦点是伊朗是否会发展核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的态度是，
我反对实施这项协议。
就连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人士也承认，他们缺少阻止伊核协议所需的票数。众议院首次表决肯定通不过，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参议院。伊核协议在参议院的最终表决结果可能不至于让总统行使否决权。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说，
参议院对重要问题的表决结果必须要有60票，因此伊朗核协议要想获得通过需要60票。
民主党人要求对伊核协议的程序性表决必须有3/5多数票才能进行最终表决。如果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他们可能彻底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决议。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认为，
参议院不应该以程序性模糊概念做掩护。我呼吁每一位参议员抵制阻止最终表决的意图，抵制拒绝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话语权的意图。
即使国会没有通过伊核协议，白宫也成功行使了否决权。白宫还是宁愿避免这种结果。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我们当然期待支持协议的国会议员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国会阻止协议通过。
无论国会的表决结果如何，华盛顿都将继续支持这项重要的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在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县政府的文书金·戴维斯出狱了。就在5天前，他因为拒绝向同性恋者发放结婚证书被裁定蔑视法庭而遭到羁押。我们知道2个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是戴维斯仍然决定不向同性恋者来发放结婚证书。戴维斯的做法呢，在观点对立的人中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金·戴维斯星期二走出肯塔基州格雷斯拘留中心，他先前因为拒绝向同性恋者发放婚姻证书而被拘留6天。一位联邦法院法官作出裁决，由于他的6个副手当中5个已经宣誓将服从法庭命令，向所有寻求合法婚姻的人发放结婚证书，因此可以将他释放。法官命令戴维斯不得干扰同性恋者婚姻证书的发放。戴维斯含着眼泪站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哈克比、他的律师斯塔福和他的丈夫乔身边，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谢谢大家，我爱各位，我只是想把荣耀归于神。神的人民聚集在一起，你们是坚强的人民。
戴维斯是基督徒，他认为批准同性恋婚姻违反他的宗教信仰。律师斯塔福说，戴维斯只是坚持他的信仰，不应当为此入狱。
大家知道金·戴维斯只是坚持信仰，坚持法律。在肯塔基州，假如你发放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的证书，就是违法犯罪，而肯塔基州议会并没有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
前阿肯色州州长、亲理派基督教牧师哈克比谴责最高法院今年6月做出的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决定。最高法院以5-4做出了上述裁决。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由原来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变成一个纷争四起的弱国。原先我们这里是人民统治，现在却变成了一个5名非民选法官自以为他们可以统治的地方。
戴维斯在被拘留期间，他所在的县政府附文书向好几对同性恋者发放了婚姻证书。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呢宣布，他们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也就是 Bon Jovi 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出。有媒体报道说，邦乔维音乐会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这个乐团曾经有过支持达赖喇嘛的表示。音乐会组织者 AEG 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说，出于某些原因，邦乔维乐团原定下个星期在北京和上海所举行的音乐会被取消。金融时报在星期二报道说，中国文化部发现了邦乔维乐队在2010年在台湾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形象出现在视频的背景上，随后邦乔维乐队在中国的演出 就遭到取消了。美国与韩国两国在星期三举行了年度防生化演习，演习并没有明确的假想敌，但是一般认为呢，美韩双方明显的是在准备应对朝鲜的各种形式攻击。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间的代号有效响应十五的防生化演习9月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演习预定持续两天。在演习现场，吸入有毒气体的伤员正在进入医院，有的戴上了口罩，有的可能会被送进标有负压舱的室内接受进一步的检测，还有的伤员躺下准备接受测试。报道说，演习地点是韩国国防部研究院大楼。韩美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例行举行这种反生化演习，演习由两国的国防部和卫生部门等40多个单位和机构组织实施，参演的人员200多人。韩美防生化演习首次向媒体开放，韩军上校沈泰元在指挥中心说，
今天现场训练演习的目的是强化大韩民国和美国遏制生化攻击的防化能力。
这次演习模拟天花在韩国爆发时的处置过程，不过核心目标依然是各方的协调和组织。沈泰元说，
演习的目的是改善美韩两国政府相关组织以及军队之间的协调，了解生化袭击发生时的有关程序。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美韩防生化军演，还有媒体评论说，美韩防生化军演显然是以朝鲜作为假想敌。另外，出席全球卫生安全议程高级别会议的15个国家的约50名人士观摩了这次演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三在行政首都内比都会见了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的谈判代表，敦促他们在11月大选前签署全国范围的停火协议。这也是吴登盛自从大选竞选活动正式开始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缅甸十几个反政府组织已经与政府谈判了近两年，吴登盛星期三会见了其中五个组织的代表。他说，缅甸要实现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停火。缅甸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在应该由谁来签署停火协议的问题上仍然有分歧。许多反政府人士认为，应该包括一些不被政府承认、目前仍然在与政府军作战的组织。继续我们来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他们公布了最新的美国大学排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项周刊在今年还推出了中文版的教育信息网页，为日益增加的中国学生来提供申请美国大学的相关信息。那么到底哪家大学在今年名列前茅呢？它评比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毅华、杨晨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9月9号凌晨公布了2016年美国最好的大学排名。普林斯顿大学蝉联美国最好的全国性大学，哈佛第二，耶鲁第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教育版编辑纳安利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排名依据的是16项指标。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can also tell Chinese students is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se are an academic ranking. We're looking at the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希望中国学生了解，就是这个排名是一个学术排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学术条件，包括毕业率，多少学生能够毕业，以及学生保有率，多少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待在同一所大学。
How good is the school at actually graduating its students? Retention rates. How good is the school at keeping its students?
普林斯顿大学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成立于1746年。是美国最著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还包括最好的公立大学、国际学生最多的大学等类别。近年来，中国学生已经成为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的来源国，目前有大约27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占全美国际学生的3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今年还首次推出中文资源中心。
So we put together content from one of our translators.
我们提供的信息包括上美国学校需要缴纳的学费， 国际学生能不能申请奖学金，要不要通过在中国的招生机构来申请美国大学，以及 SAT、托福考试等等中国学生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But also things like the SAT, the TOEFL, all of the things that Chinese students would probably be interested in.
很多中国学生在考虑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不过，纳安利对中国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They look at the rankings, they say, I'm only going to go to the number 10 school, or I'm only going to.
有的学生看到这个排名会说，我只选择上了前十名或前五名的大学。但是你要考虑的远远不止排名本身。
That's what this resource center is about.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从1983年开始进行大学排名的工作，目的是帮助学生们寻找最适合他们的大学。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在2013年呢，非洲国家马拉维爆出了一起被称为是“现金门”的腐败丑闻，震惊了全国。政府官员被指控通过欺诈的合同窃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金。那么，一个马拉维的法院呢，他们刚刚做出了判决，这起犯贱的主要嫌疑人被判了11年徒刑，其他几人呢，则是3到7年徒刑。不过，许多马拉维人说，他们希望处罚更严厉一些。我们来看看记者马西娜发回来的报道。
前执政党官员奥斯瓦尔德·鲁特普将因合谋和洗钱的罪名服刑11年。他被指控从国库侵吞约930万美元，他仍然否认这一指控。
I'm not a thief.
我不是贼，他们盗用我的账户，这取决于谁是法官。
这名37岁的商人是第七个涉及现金门丑闻而被判入狱的人。有些马拉维人认为鲁特普的判刑过轻。
我们深受其害，这里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教育条件不良，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判终身监禁会比较公平。
有人说，现金门的判决并不能遏制高级官员猖狂的腐败行为。
我们需要杜绝这种现象。而想要杜绝，必须开始惩处这些政客，而不是处罚整个骗局里的几个小人物。
马拉维人目睹着现金门丑闻对他们每天生活的影响。
看看我们的少数体育项目是如何得到资助的，比如橄榄球、曲棍球和投球都苦于资金不足。你看看被贪污的那45亿马克，如果用在运动方面，能做多少事儿啊？
鲁特普的律师说他会上诉。美国之音马西娜、马拉维布兰泰尔报道。
上个星期呢，南非还有津巴布韦为经营中小企业的妇女举办了这场贸易博览会，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改善妇女的境遇。那么在南非的穆西纳，这个活动吸引了超过600名妇女，也展出了非常广泛的产品。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库马洛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了展览会，虽然她们大多数只是在自家后院经营生意，但她们的产品的质量跟南非和津巴布韦的主要商店里最好的产品一样。南非勒斯滕堡企业家罗纳·帕伯在展览会上展示着独特的珠子，他用融化的玻璃做了这些珠子，并按照他的想法装点任何东西。
Very excited. Because this project.
我很兴奋，因为这个项目非常有趣。你做珠子越多，你就能想到更多的款式、颜色等等，太棒了。
这个跨境贸易博览会主要展示了妇女亲手制作的产品，这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展览会。农产品、民族服装和服饰占据了南非妇女的摊位。接近300津巴布韦人也越过边界展示他们的产品，他们大多数的摊位展示传统食品、工艺品和雕塑。一些人估计津巴布韦的失业率高于80%，街头贩卖已经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许多南非妇女也纷纷用非常规手段，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谋生。这位津巴布韦部长说，必须解除限制街头贩卖的规定，
必须取消一些法规来使妇女发展，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难怪对这些妇女部长们来说，本届交易会的成功值得庆祝。交易商自己也同时准备唱歌跳舞。美国之音库马洛·约翰内斯堡报道，由尼亚播报。
在这个月底呢，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期间，他将要册封一位18世纪西班牙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为圣徒。但是一些美国的原住民批评把这位传教士朱尼帕洛·塞拉提升到圣徒的高度。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了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3日在首都华盛顿完成给塞拉封圣的程序。塞拉是西班牙殖民系统下的加利福尼亚宣道团的创立人，他是位于旧金山的都勒教会博物馆馆长安德鲁·加尔文心中的一个伟人。加尔文是美国印第安人，他家的一位18世纪先人就在这个传教站受洗，并最终葬于此地。加尔文从1970年代就开始敬仰塞拉。
我从那时起就与修道士们一起工作，推广塞拉神父的崇高事业。
加尔文的堂兄文森特·麦迪纳却说，塞拉不应该被封圣。
有记录显示，他当时是希望压制印第安语言的，还有记载说他派人取鞭子来鞭打印第安人。
麦迪纳说，西班牙人带来了疾病和文化破坏。在塞拉工作并埋葬的加州海岸的卡梅尔教堂，他被认为是保护原住民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人。来自蒙特利湾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考古学者鲁本·门多萨来到这里敬仰塞拉。
我自己有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也就是亚奎族印第安人。当你仔细看待塞拉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领先于他的时代，因为他是当地原住民权益的倡导者。
洛杉矶附近的教团印第安人和很多其他原住民群体一样，认为塞拉伤害了原住民。部落主席小鲁迪奥特加表示，教会的丰盛举动可能适得其反。
会有更多人了解塞拉神父的所为，我认为会有更多的证据，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所有的加州教团印第安人都会去读更多的有关信息，他们会更深入研究，他们将会研究并公开更多真相。
教宗方济各已经为教会对原住民的待遇致歉，但是他说教会里有些人是原住民的捍卫者。他说塞拉神父是勇敢善良的人，他将被承认为圣徒。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另一个受到争议的话题呢，就是在如何处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上，欧洲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筑起高墙或者通过镇压是解决之道。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最近就从法国城市加莱报道，一所移民学校开门招生，而且他们建立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
这是路径沙丘学院的法语课，学生们在学习天气方面的词汇，雨、风和雪。许多来自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学生将很快看到人生中的第一场雪。他们在这里学习艺术、太极拳，尤其是法语和英语，以便在法国或者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申请合法身份。创办这所学校的尼日利亚移民季马考·琼斯说，这所学校也成为连接加莱多元化移民社区的纽带。
This morning, maybe you saw the this Kosovar from Kosovo. He come to school.
也许你看到的科索沃学生，他来学校与来自苏丹的黑人，有时和两三个阿富汗人坐在一起。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住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It's a pleasure for me to see them live together, you know, sit down together, unite together.
学校七月在加莱被称为丛林的移民营地创立，如今课程越开越多。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福阿德在四个月前来到加莱。
They will learn,
今天我们学了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怎么来的，出发日期和到达日期，你是哪国人，非常非常好。
学校有不断壮大的志愿者教师队伍。
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他们，所以我想见见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怎样生活。学校是一种恢复博爱的方式，因此这是一件好事。
也有来自英国的志愿者，科学老师纳雅姆·麦克马洪从肯特乘坐载着给移民的食物、衣服和学习用品的渡轮横渡英吉利海峡而来。
我希望和我工作的这所学校建立联系，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同龄的孩子在这里过怎样的生活，这将是非常好的。
创立者季马考·琼斯希望建立另一种只有妇女和儿童的教室。他说，这所学校证明移民可以在加来的丛林创造一些积极的东西，而欧洲和移民可以共同创造未来。美国之音布莱恩特，法国加来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音乐的妙用。一名产妇，她即将通过剖腹产产下孩子。她最近参与了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一项研究。研究中呢，病人在手术前、手术中还有手术后来听音乐。研究表明，这样做患者们所感受的疼痛和焦虑都会降低，对止痛药的需要也会下降。我们来看看记者塞克瑞特发回来的报道。
没有医生愿意造成疼痛，而且看到你的病人更放松是非常好的事情。
贾宁·李尼达选择在分娩中听古典音乐，
我认为他会平静舒缓。
李尼达以前的剖腹产用过全身麻醉，但是这次用了一些止痛药，他会清醒着，而且通过一个小枕头音箱听音乐。伦敦研究人员说，并不在于病人听何种音乐来减轻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和焦虑，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美国之音塞克瑞特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时间了。您知道在美语里临场发挥该怎么说吗？我们一块去听听白姐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临场发挥。Wing it, wing it,
wing it,
wing it. 临场发挥。Oh my gosh, I have a presentation to give in 20 minutes and I haven't prepared at all.
天哪，我20分钟之后有个报告，
我完全没有准备。Don't worry about it. You know this stuff. Just wing it and have fun.
别担心，你知道你要讲的东西，就临场发挥，享受过程吧。
Off the cuff. Off the cuff. Off the cuff. Off the cuff. 即兴的。I'm not very good at talking about things off the cuff. I usually like to write out what I'd like to say.
我不擅长即兴演讲。我通常都会把不要说的写下来。
Say what comes to mind. Say what comes to mind. Say what comes to mind.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Just relax and say what comes to mind. You are a very good public speaker and I know you'll do great.
就放轻松，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你很擅长演讲，你一定会讲得很好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good at winging it? Could you give a presentation just off the cuff? I don't think I could, it's so hard. Okay,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他在听到节目主持跟他大谈特谈人生哲学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反应的。也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omehow, like literally, like a piece of software melded together, fused, and then like it started to turn itself into like a living, breathing, you know, like a steak with a brain, like your meat that grew up inside your mother. You're like a wetware android, and now you're like grasping all this amazing information as you map and model the world. You're growing, you're learning, you're expanding, you're slowly emerging as a thinking being, and it's like, oh my God, this is...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上个星期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宣布裁军30万，有分析称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30年以来最彻底的改革，这包括陆海空以及战略导弹部队指挥统一化和陆军瘦身等等。那么习近平在军中和党内展示权威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军中大洗牌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更牢地抓住枪杆子？这个举措如何定锚各方政治力量对比？这是今天节目讨论的话题，我们将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不过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对约16万难民进行重新安置，并且说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已不能独自承受这些负担。容克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欧洲各国团结一致面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他说，为避免延误，22个欧盟成员国的紧急安置必须以强制的方式进行。容克将于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提出他的配额计划，但是配额的想法备受争议，受到匈牙利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泰国警方说，因涉嫌参与上月曼谷神殿爆炸案而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嫌疑人米拉里承认，他在爆炸前不久将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交给了另一名男子，据信此人将这个背包放在了神殿。星期三，泰国警方让米拉里公开承认了自己在8月17日的活动，当日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泰国官员说，在曼谷一所公寓里发现了米拉里的 DNA， 此前当局在那所公寓里缴获了制造炸弹的材料。泰国官员还说，米拉里已经承认自己是这次袭击的主谋。米拉里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注明他的出生地是新疆。泰国媒体说，曼谷爆炸案于泰国7月将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上个星期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宣布裁军30万，各界大感意外。有分析称，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30年以来最彻底的改革，这包括陆海空以及战略导弹部队指挥统一化、陆军瘦身、非作战人员减肥、军官职业化和现役军官大幅裁减等等。另有评论说，由习近平主导的解放军大调整意在向西方看齐。那么习近平在军中和党内展示权威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呢？军中大洗牌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更牢地抓住枪杆子？此举如何定锚各方力量的对比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实际上关于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说法呢，早在一年多前我们就在媒体上看到，尤其是纽约时报呢曾经在去年发表评论说，这个习近平呢是有意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强国，他同时呢希望把自己的政治权威，把自己的这个立威呢这个保压在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大项目之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已经宣布了进行改革，那么这个说法呢和此前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那么张先生是不是说呢，中国政府就这届政府对军队进行改革，其实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呢，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出乎意料。张先生，
其实我们从这个习先生他上台以来啊，他这个差不多每隔一个半月左右就会巡视一次军队，所以我们看他其实他比以往的好几位这个军委主席都更加重视军队。当然这个可能出于两点，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基本历史经验本身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现在已经得了天下，那么就是要通过枪杆子来保住天下。同时呢，作为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呢，他也在这次阅兵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权威，那么也就是还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和地位，不受这个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所以在这两点上来看呢，我觉得他用这个军队的现代化或者包括裁军这样一个题目来这个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同时呢也实现这个他的这个中共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这个雄心来讲，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可能在今后这个据说这个大概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裁军，我想这两年时间呢也正好就是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可能呢他会完成他对军队整个的指挥系统的调整，军队结构的调整，然后呢换下那些忠诚度不够的以往或者是被以往的这个前任提拔的这些个贪腐的军人，他想重新把这个军队打造一遍，然后呢变成一个听指挥的，然后有比较强的战斗力，可以在国际上和这个其他的大国这个比拼的这么一支军队。那么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在手，我觉得他可能至少他的地位的稳固就没有问题。那么作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本身也可以就是如他所愿，通过这次这个军队的这个调整来得到这个加强。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基本思路，在这个基本思路之下，那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裁军会怎样进行。当然现在已经传出不少消息，比如七个军区会裁减成这个变成五个军区，此前有个说法是说四大战区，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会变成五个军区，然后还会加强这个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那么这个可能至少还要这个有一些野战军会变成海军陆战队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个调整都会进行。那么有一部分冗员特别是针对陆军的这个裁减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认为习近平目前在军中展示权威的这个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那么另外张先生刚才谈到呢，这一波的对军队的改革，两年之后呢正好他的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呢结束，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铺垫之下呢，您认为习近平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军队方面将会有哪一些作为？
不客气地说，这个海外舆论呢、和中国的舆论对习近平的裁军的评价基本上是错的。这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个突然为了强调他个人权威的一个举动，实际上军队的这个体制的变革和这个人事的调整和裁军呢，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就已经酝酿得很成熟了。只是因为裁军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是一个为非常多的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胡锦涛把这个麻烦呀再扔给这个习近平。我们在2011年的这个年初的这个大事件杂志和年底的这个外长杂志都写得很清楚，就是说裁军是必然进行的，虽然这个军费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人员呢人员是非常的膨胀，没有必要呢用这么多的人民，比如说什么文工团呐、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杂牌军呐、这个军事装备很弱的你不裁掉他也没什么战斗力，也没什么用，还占了这个军队的这个编制，尤其是文工团这些东西已经给人非常多的非议，很多的麻烦就是在一定的意义来讲的不客气的讲呢，就是很多文工团这个演员呐、就自己甘愿成为一个慰安妇。成为这个将领成为这个甚至成为地方煤矿老板的这个情妇或者说呢他们的隐去到处捞钱所以根本就不成一个样子那么这一种体制的酝酿和调整根本不是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的只是呢习近平要拉上这个烂摊子。那至于习近平要不要靠这个军队来维持他的个人权威呢，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因为人民解放军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亚洲真正挑起一场战争或者进行一场战争，没有这个能力，更不应说他要进行全球的这个军事投射能力。我估计习近平就算是他要当这个总书记，再当上个4、5年、5、6年或者是十几年，这个军队的这个全球投射能力也没办法建立起来。那么军事的调整他的战斗力不会通过一下子的这个调整5年、10年或者有了一些军事装备就有了战斗力的这样一支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有在10-20年之内有这个挑战这个美军这样一等以美军为主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军事布局体系是根本没有能力的请你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这个解放军进行了一些演习，实际上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笑话。不要说它是一个废铁这个废铁现在为止它的产权都没有搞清楚是一个商人把它买下来也好给了这个解放军按照那个商人现在公开出来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说那个这航空母舰的钱都没有付给他，这个中国军队是一片混乱，一片肮脏，一片黑暗，根本不是习近平现在有什么个人权威就能够解决的。现在之所以呢给人这么一种感觉的，就是不了解军事的人讲的就是以为这个军事可以吓唬这个其他的这个官员其实根本不需要，共产党现在不需要通过这么一个军队去威慑了党的体制内的这个人他掌握了中组部掌握了这个中纪委一个给你帽子，一个摘掉你帽子，一个把你送然后再掌握这个司法系统，把你送到监狱去，这就足够可以威慑他的这个官员了。我不觉得这个解放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这个军队体系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完成，我也不认为这个军队对他的政治敌人有这么多大的威慑作用，因为真正用这个是让军人走向政治前台中国现在只会产生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否则的话基本没有什么没什么用这个军队基本上是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的一个东西主要是给几个这个文工团一样的这个军事战略专家在这个中央电视台胡说八道一下而已。 啊，或者说呢，就是啊，鼓励一些的民族情绪很激烈的人，认为我们真的有一支这个可以跟美军较量的一个军队。实际上，现在不要说这个跟美军较量，你现在跟日本啊这样一个没有正规军队的这个军事力量，有没有能力对抗，都非常怀疑的。啊，你甚至能这个跟菲律宾啊，跟这个越南啊的这个擦枪走火的机会有没有？我都有一直有怀疑。我原来还认为他有可能有擦枪走火，现在看样子这么一调整，这么一乱啊，就几乎没有机会啊。我们听讲的好简单啊，好像这个军事体系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实际上那都是涉及的人事的安排，涉及的这个军会的安排啊，涉及的这个人员的走向。所以头痛的要命，所以你看看习近平在军事演习上面，他没有那个阅兵式上，他没有一丝的一个高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烂摊子，这是个问题。谁都知道，邓小平他讲过嘛，裁军是什么？裁军就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讲，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而且呢，这个裁军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赞扬和支持。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那些文官团一样的那些军事专家在上面就讲话吓死人，好像你真的是要搞军事这个威胁了。实际上呢，你没有这个军事威胁的这个这么一个力量啊。然后你这个裁军呢，不是真正的裁减啊这个装备，不是真正的裁减啊这个减少这个军事的经费，而是裁减那些营啊那个不必要的一些非军事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军事力量很弱的。所以你并不是传递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头都不讨好的事情。我认为裁军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个头痛的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呢，他给外界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使他变成一个强人啊，其实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热线电话4001200551，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吗？
能听到吗？
请讲。
我看呢，一个军队能不能打仗，还是要看军头。你看看共军对外的两场战争，一个是朝鲜战争，一个是中越战争，这不是都失败了吗？朝鲜战争死了说是上百万，美军才死了10000多人，是吧？中越战争呢，现在就好多这个越南下来的好多这个战士啊，现在连饭都吃不上。打国军倒是取胜了，是吧？但是呢，这是内战，并且是在苏军的帮助下，在美国不帮助国军的情况下取胜的。当然还有一次战争胜利了，那就是8964，共军取得了完胜，但是敌方呢是市民和大学生，手无寸铁，这也够丢人的，是不是？看看49年来的这些军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徐才厚、郭伯雄，就靠这些个军头能打仗吗？当然还有谷俊山、王守业等等等等。我看呢，出路啊，还是要把共军改造为国军，由那个民选的总统呢，来管理，并且经常的4年一换、5年一换。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呢，和平先生谈到中国的这个军队，它的改革是势在必行啊，这个不做是不行了。那么尤其提到其中的这个文工团问题，那么认为文工团这个东西呢是军队中的一个根本没有必要的这个附属品。我想问问您，除了军队中除了文工团这个需要改革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需要改革的这个部分在哪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军心的问题。和平先生说呢，这个改革对军队进行这个大幅的裁减，其实是把军心可能会进一步搞乱。你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在阅兵当天，好像这个也有这个军人啊，或者是疑似军人身份的人在。在这个网络上吐槽说，刚开始这个看阅兵的时候，就是这个看到这么多各国的来宾都来了，场面这么大的时候，说这个落泪了，泪奔了。后来说听到这个习主席讲话讲要裁军了，他们又第二次的落泪了，因为可能就是想到自己会不会被裁掉。所以我想可能裁军这个确实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事情。那么这种风险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讲过，其实要掌控军队主要还是这个要保住 执政地位和保住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权利，所以这个呢对军队进行整肃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虽然中共一直强调这个党指挥枪，然后年复一年的反对军队国家化，但是呢实际上军队国家化才是一条正途，而这个党指挥枪呢其实就是导致不断的有这个党内的派系利用军队来这个干预政治。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老人干政它的背后都有这个枪杆子的影子。那这个呢当然这个我以前讲过，一共有过四次啊，这个文革一次用了林彪，这个文革结束的时候也是搞宫廷政变也动了军队，然后八九六四不用说了，这个军委主席干掉了总书记，然后呢这个还有一次就是这个二十几位将军要求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前任等于是江泽民这个军人九主席留任两年，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干政。那这一类的情况我想可能是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一次这个裁军和对军队的整顿，这个提高部队对他的效忠，提高部队的忠诚度，然后呢使军队呢变得好使。当然呢这个作为军队现代化它也有很多需要淘汰的部门，这个呢好像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已经讲到了一些个装备落后的这些个军队，可能这部分部队就要裁撤掉。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猜想的，当然一个就是花拳绣腿的文工团之类的这些个起了祸乱军心和影响军队这个形象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去掉。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像军队的医院是不是可以就是少用或减少现役人员，多用这个非现役人员。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国家它的真正的战时体制它的这个军医系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它不会完全转为地方。然后呢据南华早报的说法呢说可能会有这三十万里可能会有17万的这个军官被裁撤，那这一点我倒是比较感兴趣，但是这条消息好像据说很快就被屏蔽了。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猜想就是这些个部队的这些个机关兵可能他们这个做部队机关的这些人可能他们会减少。那么这中间呢还有我想就是随着所谓这个清理像此前的军委主席麾下的这个两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同时，可能还会有相当一批这个可能忠诚度不够的不属于这个习想用的这些个高级军官，他们是不是会退役啊或者是退休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可能整个军队内部的结构和布局会要有调整，这种调整一个是为了忠诚度而进行的调整，还有一部分也是确实为了军队的现代化然后减少成本的这种调整。然后也有传闻说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这个现役的军人会转成武警甚至派驻到新疆去，但这样的说法现在也得不到证实。所以我想这些呢就是目前来讲肯定是一个军心不稳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这个习本人所冒的风险我认为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就看他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就按他的计划在这个本届任期结束的时候完成这个调整。如果真的完成的话，可能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在这个党内军内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稳固。谢谢。
嗯，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张先生谈到关于军心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关于军队和这个中共之间的矛盾呢早在胡锦涛时期就有一些报道说这个当时的标题呢是说胡锦涛和这个军队和胡锦涛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是已经公开化。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个矛盾论呢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这个军心呢现在离中共这个应该说是偏离中共的这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来越远呢？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这个领导人一届换一届之后呢他们越来越弱势？
没有什么真正的军心和党心呢分离的啊，军队是党的一部分啊，他是按照党的这个任命的程序啊，按照这个掌握权力的人啊，所以进行这个任命的。所以呢就是谈不上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冲突，他真正的矛盾就在某一个军头，他觉得自己比较牛逼啊，他不把总书记看在眼里啊，或者是不把这个文官的领导看在眼里，是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军局本身很弱的情况之下产生的。这个胡锦涛吧他是一个无能的人啊，但是他无能嘛他假装领导军队，那军队呢就假装被他领导，各自搞一摊，但是呢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冲突。那么军人们呢就以这个党的名义啊，去以党的军队的名义去申请经费，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这个体系。那么习近平只要不对军队进行根本性的这个改造，所谓根本性的改造就是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啊，只有一个啊这个党的军队啊，没一个国家没有军队，这是天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笑话，最荒唐的一个笑话，这是说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政治基本和文明序列的这么一个笑话。那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居然又反对这个军队它是国家化，我不知道逻辑怎么来的啊，这个国家都是你跟他俩控制的一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居然还是反对这个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反对国家，那等于你就是最不爱国的人，对不对？你就是这个，你这个逻辑怎么来的？我怎么都搞不清楚他这个逻辑怎么来？其实不是一回事吗？你所有的国家，无论是行政的官员还是党务公民，都是你人民说了算，都是你自己秘密开会，政治局开个会啊，决定一下这个副部级官员啊，这个政治局常委开一个会啊，决定这个部级官员或者是副部级官员，都是你自己这个海选的族爷的一个东西，那你为什么居然啊名义上反对这么一个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造，极大的改造，我认为没什么价值啊。至于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我们早就讲了，这两个机构根本就莫名其妙分开的啊，各自搞一个总装备部，搞一个总后勤部，劳民伤财。实际上现在的地方军队体系里面，或者是野战体系里面，整装和总号早就自己合并了，因为没办法去分工，你怎么分清楚什么叫后勤，什么叫装备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次整装总号把它合并起来啊，是不是大家都成立一个部啊？有人说可能就成为一个二级部，直接的这个支援这个总参谋的体系。或者是各个兵种之间各自成立一个总部，然后统合在这个总参谋长这个之下，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研究价值。为什么呢？基本上会按照美国的这个标准来，因为美国的这个军事标准是经过了几十年不断的实战，就不断在参与这个战争，然后控制了前军事投射能力具有全球性，控制了全球的这个和平与安全啊，然后它是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军队。那么中共要走向军事的本身的技术方面的这个现代化，学习美军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所以以前嘛，装备啊军啊这个军事服装，你看岂不是美军啊？这个脸呢、是中国人的脸，但是实际上那个军装啊、那个帽子啊、那些东西啊，都是美军的啊，都是都是一个美式的这个军装。现在是要把这个指挥体系呢类似于这个美国化啊。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啊，根本的东西是你这个军队啊是指什么样的军队？如果不是国家的军队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器啊，就是一部分政治人物所操纵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是，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那国家有什么必要、有什么义务去跟这个军队提供这个经费？如果这个军队是不能受民众所监督，不能受法律所监督啊，这就是应该一个被谴责的，这个被谴责的，被应该被批评的 啊，应该不允许存在的一个武装力量啊，因为党是一个私营机构，党是一个私人的系统，它并不是一个公正的这个系统。你就是一帮人搞在一起，你搞了一个政党，谁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它跟国家和政府的这种公器的东西是不同的啊。中国怎么会允许成立这么一个私营的啊这个私家军呢？啊，这个党卫军呢？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不同意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啊，这个军事体系调整了以后，习近平就会建立什么什么地位？没什么地位啊，军事的。军队如果不走向张先生长期提倡的那种啊，这个国家化，我认为习近平做一切都是白搭。你把这个军队打造的越现代化越强悍，那对国家的伤害的程度就越大，而且对亚洲的和平啊，对世界的和平伤害就越大。
好，
不管这个军队应该怎么样，首先必须是受制约。如果不受制约的军队，就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力量。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4002005051，4002005051，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发表见解。张立凡先生，我们谈到这个军队的改革。那么上一次呢，进行军队的这个大的调整是在1985年，由邓小平他来这个当时呢是他发号施令来进行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军队改革和上一次的这个改革呢，请您比较一下它的这个难易程度还有历史背景呢，有哪一些异同，张先生？
这个当然，这个邓小平他是这个，毕竟他是打过仗的人啊。虽然他是当政委啊，虽然他跟着刘伯承这么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善于打仗的这个元帅，所以呢，当然这个邓小平他自己本身，他对于自己在军队中树立的影响啊，他也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看他打这个裁军和在这个还有他当军委主席，他这个什么打对越所谓自卫反击战，其实他也是想在军中奠定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大家认为他毕竟他是一个政委，他又跟着刘伯承，所以呢好像他没有一个独立的战功，所以呢他需要打这么一场对越的这个战争呢，来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权威。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裁军的力度是非常之大，因为呢毕竟啊，就是说他在军队里的本钱是比较大的，和这个当然和毛泽东没有办法比，但是呢他跟这个叶剑英可以拼一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邓在出任军委主席以后，他把这个耿彪找了一个借口拿下，也导致这个习近平先生他离开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岗位啊。这个情况来看，实际上还是有，就是邓小平事实上他当时是想清除这个叶剑英在军队中间的影响，然后呢树立他自己的这个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威。那么这一点他是做到了，而且当然我们也看到，通过这个不仅是通过打对越南的战争，还通过他的对内的这个就是六四的这个镇压，他也做到了，就是说他对军队的这种影响力，甚至到了这个他从军委主席卸任以后，这个当有人对他的这套经济改革的这个方案提出异议，提出要反和平演变的时候，邓小平居然还有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他利用南巡讲话，利用这个当时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和这个杨白冰他们这个兄弟啊，来给他保驾护航，发表南巡讲话，居然还能够扳回一局，就是重新把他的这个一生的功业，就是改革的功业，至少他保住了半壁江山，就是经济改革。后来政治改革他没办法进行了，但是呢，由此看来就是这种老人政治它本身也是一种老人政治，这种老人政治的余威是非常强的，所以当然后面的军委主席都不如他，江泽民呢也是想要这么做， 而且江泽民也搞了老人政治，但是呢他毕竟搞不到邓小平这个程度，那胡锦涛当然就更弱，所以胡锦涛最后是裸退，干脆把这个球就这个烂摊子就留给了现任的军委主席。所以呢我们要看就是现任的军委主席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本钱来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权威。我觉得难度呢肯定比邓小平要大，他毕竟他不是真正的行伍出身，他自己也讲过说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部，那么他是主张从基层来提拔干部的，但是呢在军队他不是从基层做起的，所以这点也是郭伯雄不是对这个有异议吗？人家他郭伯雄就说人家这个意思就是太子党一上来就起码是团结起步，我们这些穷孩子就是大头兵起步，啊，这个中间呢其实是，也说明啊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可能他在军队里的根子，虽然有很多太子党会支持他，军中的太子党会支持他，而且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但是呢毕竟经过江泽民时代以后，军中的太子党受创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高级将领也是被江泽民以肃贪的名义搞下去了，那么这个这中间呢有不少的恩恩怨怨可能现在都没有了断，所以现在来看呢我不认为就是现任的军委主席他有邓小平那样的强势，当然他也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强势，但是呢我们不排除他把那两位前两位当作标杆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努力方向，但是究竟能做到哪一步我们接着往下看。
嗯，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吉林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现在中国的裁军与中国现在的经济下滑有关。我是个农民，我怎么感觉出来呢？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经济上的支补，我们都减少了20%这个金额。这是在中国，你要在这个民主国家会举行，农民会大游行会反对的。还有这个危房改造，他也不当年给你补贴了。所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下滑造成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西方媒体说，现在中国军队的这个组织能力呢，还和当年毛泽东募集百万农民士兵的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差不多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说它非常的这个差啊。您是不是同意？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有环球网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呢，就是说这次的阅兵呢是取得了五大成就。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出于宣传的这个效果，同时他也说这个阅兵呢使得中国军凸显出这么一个事实，就是说中国军队成为美国的唯一的这么一个对手。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中国军队它目前的装备组织这个指挥能力是处在哪一个阶段？
先生讲的啊，然后我再讲这个问题。至于毛泽东啊和邓小平个人这好像有很强的这个威权色彩，但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呢，实际上比习近平所处的环境要艰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时期他个人啊稍微好像地位很突出，但那个时候有很多元帅、很多将军跟他一起起来的，所以他要干掉他们，他要通过一次一次大的政治运动，通过你死我活的这种权力斗争啊才能取得他个人的这个权威，所以他很不容易啊，干掉很多元帅，干掉很多将军啊，甚至把国家主席干掉，政治运动不断的这个进行，他这方面啊才能啊大体上控制这个军队，然后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性的这个领袖，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那么邓小平时期他裁军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因为那个时候军队啊所谓的有革命传统，革命传统是假的，那个后面的这个军事的军头啊希望保持自己的这个军队啊是真的，所以那些军头还没有死，所以你说啊我们这个军是什么狼牙山，那个是什么山啊，这个又是红军什么什么部队，所以你不能裁， 啊，所以裁的裁准啊，要在这个准势的这个准头之间的势力范围之内啊进行这个调整，很不盈利。那些准头，虽然那些准头可能他没有真正的掌握准头的权利，但是他又私底下讲话的这个权利，他到处乱讲啊，到处串联啊，那些上将有的人他脾气很大，年纪又大了，所以给邓小平很大的这个压力。那是现在习近平没有啊，习近平没有这些将军们，你一个意义上我认为就是假军人啊。什么叫假军人？既不会打仗，也没有通过一个正规的啊，这个可信赖的啊，一个真正军量化的程序，一步步上来的，都是吹牛拍马啊，弄虚作假啊，这个行贿受贿啊，当上的这个将军。这些将军们对于习近平来讲，没有真正的这个啊，军队的这个威慑力。我说不要把中国的这些将军们，别看他的这个军装穿的跟将军一样的，跟美军一样的，实际上那些人都是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在后面支撑他的。你一拉一个准啊，你只要去调查他，肯定是个贪官，什么胳膊熊徐在浩，你看看其他的国防部长啊，或者是现在的这些将军们，你没有几个查不出问题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个力量是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威胁。他真正的威胁是安排这些人怎么办，那怎么给他们更好的这个待遇。你比如说现在我大体上估计啊，我未必因为等到这个军队的这个方案出来再整，我大体上估计他主要不是裁将军啊，裁这些下层的中下层的大校以下的这些军官。但是这些军官们呢，他更加没有力量。你这个到地方去给他一个，主要是他原来是一个一个团长，到地方去他的住房问题啊怎么解决啊，他的职务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些问题相对来讲啊就是他比较大的一些麻烦啊，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小事情，不存在一个军队有什么能力和力量啊对他产生多大的个人性的威胁。这个军队是个假的军队，他就是利用这个假的军队去威胁人民啊，去威胁制造一个形象，好像他真的是很有力量。那这个军队，你第一个，我们前面那个听众已经讲了，那几十年他打过什么真正的仗啊，对不对？从韩战开始，没有一仗不是打得稀里糊涂的啊。我去过中越前线啊，中越前线他们打仗的时候，那整个解放军是不堪一击啊，完全不堪一击啊。你看把对方的这个越军呢描述的很厉害，其实对方也很糟糕啊，越军也很糟糕啊，你吃都吃不饱，原来的军队当时都吃都吃不饱，就是完全是乱打一气。那个许世友完全是一个瞎吹捧出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将军，那根本就不会打仗啊。一个越战根本没有动用空军，没有动用海军啊，这个军队在前面冲锋，后面的炮兵在后面打炮，打了谁啊？打了自己的军队啊，根本就啊，然后一打仗全部都尿裤子，全部都是这个到处乱跑，因为根本没人指挥了，一打仗就乱掉了。连长都不知道是谁，营长也不知道谁啊，所以每个人都装兵啊，做装龟孙子，然后这个逃跑啊，或者是怎么样。现在的越军，现在这个中越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兵呢、啊、很可怜，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但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也是乱打，什么保家卫国没有那么回事，对不对？你就是侵略人家原来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把原来还打得稀里糊涂，在亮沙撤回来的时候没有基本上的后方的护卫系统，那个军队全部扛着枪啊到镇南关，就是这个所谓的友谊关啊，就是这个原来边境的亮山和原来之间的一个关。我到那个当时镇南关去看的时候，整个镇南关打得稀花烂，就是因为你撤退的时候没有基本的防卫系统，这边的中学生小学生他欢迎解放军凯旋归来，实际上那个原在后面一直追打过来，打得很乱，没有，这是一个没有战斗力的一个军队，这是一个没有尊严和正常啊这个体面的这么一个军队。对于习近平来讲啊，他给他们任命就可以了，任命你是上将，你就是上将，你就是我的人，对吧？也不需要你真的有什么军事功劳，大家都一样啊，编一个什么学历出来，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国防大学出来，那个很隐匿的一个事情。反正就是你年龄差不多了啊，然后我就可以把你提拔下来，你不是我的人，你就拉下去。这次的真正对于习近平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提拔他的一些哥们，但是问题是他的哥们太少了啊。但是呢现在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不是我哥们啊，我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的人啊，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至于军队会不会成为一个挑战这个美军的军事力量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冷战结束以后，大部分的国家都不需要搞军队了，搞军队干什么？对吧？你说这个英国，你说这个法国，你说这个德国， 啊，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搞这个军队，因为侵略别人的这个土地不合算了、啊。你现在搞股票就可以了，对不对？搞投资就可以了啊，你去这个发行电影就可以了，你去卖自己的产品就可以了，你何必去把别人的土地去抢一块地方去管理去殖民？那都麻烦了，没有这个事情早就过时了。美国之所以真的变成强大，美国其实有原因的，因为二战以后是美国在建立了全世界的安全和平秩序。而且美国的军队是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限制的，不是说了随便打就打的，对不对？我们对美国经常军队有很多的批评，很多媒体的报道啊，美军发生什么强奸案呀，这是有的。那说明是美军的这个问题是被公开出来的，对不对？不是被掩盖，不是被掩盖的。而且这个军事行为，你像李光耀先生，李光耀是这个中共最喜欢的一个人呢、啊，就觉得啊，他的这方式最符合中国啊，就是所谓的新加坡模式。但是李光耀先生也好像也是一个对美国有很多批评的一个亚洲领导人，但他在美军的方面立场非常鲜明，非常简单，亚洲的和平就是要靠美军。因为全世界有哪一个军队像美国这样是一个正义之师？哪一个美国军队有美国这样的一个能力？哪一个军队像美国受到这么一种制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要建立一个挑战这个美军的这个这个军队体系出来，那就是挑战世界和平，那就是这个做一个传统上的军事强国之梦。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经济发展来讲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中国今天之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除了他的贪污行贿啊，这个贪污腐败，除了他的这个WTO 给他的一个世界经济和平的一个机会，除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勤奋啊努力啊，中国人的非常勤奋，中国老百姓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愿意这个致富，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个和平的亚洲一个环境。这样一种和平的环境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中国现在好像哎呀，我有了这个钱了，开始要进行强军，我觉得这完全是这个自讨苦吃，然后自寻死路。我不认为他真的会建立一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好，
但是呢他这个讲法啊，给一种感觉他真的是要威胁世界，真的要威胁和平，这就是中共在找死。
好，谢谢。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建立起来。
好，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黑龙江的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哎，你好，嘉宾好。我是这样，我就是发表一下我的观点。那个，我说一下吧。美国的军队是效忠于宪法，中国的军队是效忠于国家主席。美国的军队是军人，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军队，他要做的就是镇压平民。美国的枪口是面向世界的独裁者萨达姆、卡扎菲这一类的人物，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坦克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开枪。我始终不相信，我就是这样一支部队能对全世界的就是和平主义、民主世界能构成什么威胁？根本这就是多虑的，不可能的事儿。
好，谢谢。
我个人的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我认为就是整个中国的走向应该是民主、自由和宪政这些东西。如果强求的就是说国家到这个程度，用一场阅兵来展示自己，来愚弄自己的百姓，其实毫无意义，一直走到黑。
谢谢。
这国家就是灭亡。
谢谢黑龙江的吴先生。湖北的河北的胡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哎，你好，听见了吗？
可以听见。
喂，你好，听见了吗？
可以听见，请您把收音机、电视声音关小。
我说，今天是，喂，今天是9月9号，毛主席逝世纪念日。我说，为什么这个中央的媒体没有提到过毛主席这个话题？是不是光顾了权力斗争了？给解释一下。
谢谢河北的胡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这次军队的改革呢，我们在前头也谈到它有许多的这个方面，那么您认为这个其中的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还有最艰难的部分在哪些地方，以及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那你把大量的这个军人裁下来之后，你怎么样摆平其中的这个利益呢？张先生，
利益当然就是靠钱了，就是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整体上还这个这么一个腐败的体制，所以呢，对于这个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一直是一个很不到位的一个这个状况。 也有很多的这个原来的军人呢，经常会这个因为维权的问题，和现在的政权发生冲突，啊，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那么，但是如果这次再加上30万这个数字，如果那些人他们一旦被这个打不到地方上去，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不少的麻烦出现。现在来看，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关于这个军队现代化的雄心有没有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应该说还是有的，就是他还是有想法的，因为毕竟呢，这个像这个所谓叫做近海这个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这点呢，他作为一个国防白皮书，他已经提出来了。就中国整体上，他在国防战略上确实跟以前不同，他有所调整。而且呢，这一次呢，他可能这个海军，尤其是海军也包括空军，不但不会缩编，而且还会增加编制。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大家都关注的这些个电子，就是这些个信息战的部队，我想这部分也会要加强。所以现在裁军主要是因为现代科技和现代装备的这些个发展，它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就是靠人海战术，像这个国共内战，像朝鲜战争那样就靠人头去打仗了。它现在呢确实要提高这个部队的质量，这一点呢，从无论是，大概就是习也应该能够明白，但是这个国内的这些军人军事专家，他们也会明白这一点。那么至于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做得成？他的现在的这套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这套思路，来还是靠这个党指挥枪的这个老套路，能不能做成？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不排除他们还想这么做，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需要这个强调的。还有就是说，这次的这种军事的现代化，它能不能成功，其实会不会给这个政权造成威胁？我觉得做得不好的话，还是有危险性的，而不是说这个他们就是。肯定是那么听话，肯定是按组织给你怎么安排，组织部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样。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大清朝在清末他也是要搞军队的现代化，那个时候叫近代化嘛，他也训练了新军，北洋新军和这个在南方也训练新军，但最后出事就出在新军上。那这个武昌起义，它就是由新军这个造成的，就是最后变成从兵变最后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最后导致大清的覆灭。所以呢，这种对军队的调整，或者说对军队包括裁军也好，整军也好，它的这个政治风险依然是存在的，这点我觉得不可以忽视。那么当然这个事情有一部分也是要靠运气，就是现任的这位军委主席，他的运气有没有那么好，他的领导能力有没有那么强，还有刚才这个听友们讲到的，说这个现在经济下滑的这种情况下，裁军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想呢，这个有一点其实要注意的，就是中共虽然它可能在这个经济下滑，有他们本身的这个治国能力的问题、治国的思路的问题，有它体制上的问题，但是在维护政权这一点来讲是不计成本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生死攸关，就是他们把这个这个党的这个权力失去权力，看成是跟失去生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会誓死捍卫，但是呢，现在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当它出现危机的时候，它的出路在哪儿？它的出路从历史上看，很可能就是在经济和政治危机情况出现的时候， 会加强一个体制的军国主义化，会使它走向更加集权的这种路径。这一点呢，我们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也存在这样的危险。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何斌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您，请您谈谈对刘源这个人的看法，因为有一些分析在说他也许会在这次的这个军队改革中上位，那么他跟薄熙来、跟这个习近平之间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
这个听说啊，原来一直安排给他一个职位啊，是这个浙江军委这个纪委书记，因为他在反腐方面闯出了一些名声啊。当然，很多人后来也开始质疑他，你自己的这个将军怎么来的？我也反复批评过他这一点，我说古镇山的中将行贿受贿很不隐匿啊，你这个上将没有靠行贿受贿，你是怎么来的啊？所以他本身是有很多质疑的啊，他的思想非常混乱啊，他的处境跟他不一样的，这是落得一个不好的下场，我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很荒谬，这个人他没有从他的父亲的身上得到一个起码的教训，还去在政治上耀武扬威啊，这个以为真的自己是一回事儿，是所谓的红二代啊。实际上是，如果他再能落到一个很糟糕的下场，我是很高兴的啊，我很高兴，因为他是应该是这么一个下场。那么他跟习近平呢，应该来讲呢是一个不好的这个背景。这个不好的背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呢，刘少奇啊，是欺负这个高岗啊，欺负这个习政勋呐、他们西北势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当时还有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个人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的高岗事件啊。这个是父辈的这个恩怨。如果这个习近平的妈妈还在的话，那他是会反对这个如果他还有清醒头脑，那么他我相信，而且他有干政能力，那么他应该会反对重用这个刘源的啊。所以刘源不管怎么样呢，而且加上他也不是个真正军队里面出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根本就是一个地方上的人，因为他爸的原因啊，这个把他这个搞到河北去啊，河南去混了一下，又跑到武警水电支队啊，这个水电部队混了一下，然后再混成这个一个所谓的这个上将，他在军队里面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威望的啊，只是因为他在军队里面是内斗啊，有威望啊，有一部分这个。站在内斗的另外一方是支持他的啊，所以给他这么一个职位的一个安慰性的职位的是可能性存在的。那至于是重用到什么程度，我是一直是表示怀疑。我对他和这个刘亚洲啊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将军呐、这种能不能被这个习近平所重用呢，我是怀疑的。我很早几年以前我就不太相信他们两个人会真正得到这个重用，而且这两个人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这个两个人在军队里面野心太大啊，这应该是习近平应该防备的两个人，一个是叫刘源，一个叫刘亚洲。
好，谢谢何先生。最后那个张一凡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您刚才谈到，就中国军队呢，在他的这白皮书里也谈到，这个军队的作用就是在于近海防御、远海护卫。那我想问您，就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呢，这个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说过一番相当强硬的这个话，他说这个中国和中国军队历来是不怕鬼不信邪，服理不服霸，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那么这一番话呢，究竟说明中国军队他的这个信心呢，还是一种心虚？
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孙上将呢，他这个副总参谋长呢，他这个在军队里头算是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战略专家啊。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他在这次香格里拉这个论坛上的这个讲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外交语言。而且呢，从军队啊，他作为军队也是利益集团中的一个，那么作为这个军方来讲，他们还是要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呢，这个最希望在国际上出现热点问题、出现争端的，其实可能就包括军方。所以在这点上，军方和这个外交部他们这两个系统中间是有一些旗舰的，就是在对外的这种政策方面，应该看出来他们姿态也不一样。 从军方来看呢，他肯定希望有一些热点话题来作为呢强调军方的这个保卫疆土、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然后呢由此来争取更多的这个话语权和更多的这个国防经费。那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们肯定会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你在这个近年来所看到的这些军方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这种强硬的语气。
好，
但是这背后呢其实是利益。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船舰首入白令海峡以及大阅兵与民族主义情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